中俄发联合声明，泽连斯基出难题。蔡英文将会过境美国，白宫警告北京切勿借机生事。中国人中非遇害，牵涉俄罗斯雇佣军，中共唔敢出声。上海出现失业海啸，去年企业注销全国第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3月23号礼拜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3月21号，中俄就乌克兰战争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通过和谈解决乌克兰危机。声明说，俄方重申致力于尽快重启和谈，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但是乌克兰就被中俄抛出了一个难题。这次的中俄声明再次提及北京之前提出的12条立场文件，但是被广泛认为是支持俄罗斯损害乌克兰的利益，并且已经被欧美国家以及乌克兰所否决。声明入面说，解决乌克兰危机必须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并且防止形成对抗阵营火上加油。又提出双方反对单边制裁，但是整篇声明只字未提停火撤军。全球政治风险咨询组织欧亚集团旗下的媒体 G-Zero Media 说，习近平虽然在莫斯科就乌克兰和平大讲特讲，但是他讲的不是乌克兰或者西方想要的那种和平，背后有一连串中方的计算。他知道做和事佬没坏处，短期之内可以吸引眼球，长期之内没办法实现，亦都不会被人讲。如果是做啱了，可以捞取所有的功劳，如果是搞和了，可以将错推给其他人。有专家从两个人的会面录影分析，虽然习近平亦都有压力，但是普京显得更加紧张，显示在政治之中没有真正的朋友。两个人的大力握手以及试图避免目光接触的场合，表明对双方来讲都有很多利害关系。前美国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说，北京试图将自己标榜为中立者和调解人，不会成功，因为他没有可信度，而且不诚实。他说，习近平此举是想成为和平方面的全球领袖，为自己捉住聚光灯。最重要的是，在关键全球事务之中削弱美国的重要性。外界关注，接下来中共的和平建议会对俄乌战争产生怎样的影响？普京是否会以此为基础走向停火？时评人士唐正远认为，普京所希望的停火是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之下的停火，也就是他所占领的乌克兰的四个州的土地，在事实上要并入到俄罗斯的版图之后去停火。多家媒体消息说，习近平在结束访俄之后将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这个将会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通话。而美国和西方盟国则怀有担心，希望泽连斯基看清楚现状，不被中共欺骗。泽连斯基在习普讨论和平计划的时候提出呼吁，强调任何和平计划都必须要求俄罗斯撤军。有观察指出，这个和中共12点的核心内容的停火相差甚远。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将会是一个很难堪的话题。因为中共的外交政策虽然是主张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共极力回避这一点。泽连斯基更加通过总统顾问波多尼亚科之口批评中共，说乌克兰和平计划缺乏平衡逻辑，自相矛盾。泽连斯基还公开称赞突然访问乌克兰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真正的国际秩序捍卫者，无异于暗贬习近平。美国智库专家艾尔瓦拉多表示，习近平最担心泽连斯基对北京所谓的和平文件和中共在这一场冲突之中的作用进行直接和坦诚的评估。习普会谈的时候，北约亦都旁敲侧击，表示北约已经看到一些迹象，表明俄罗斯可能要求中共提供致命援助，以支持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华格纳雇佣军的老板普里戈津 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发信警告，乌军正在计划发动一场即将到来的攻势，旨在将他的兵团和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军队主力的联系切断。信入面说，乌克兰的大规模反攻计划在三月底或者四月初进行。乌克兰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认为，乌中外交关系已经陷入危机，绝大多数国家试图孤立俄罗斯的时候，中共却多层面地加深和侵略国的关系，肯定会给乌克兰对中政策带来影响。梅列日科说，乌克兰已经选择和欧洲大西洋一体化，这个和发展对中关系背道而驰，我们站在自由民主世界这一边，而不是独裁政权那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三月底出访中美洲，并且过境美国。美国官员预先警告北京切勿借机生事，强调蔡英文出访的时候过境美国是标准做法，符合过去的先例，中共不应该以此作为藉口在台湾海峡升级激进行动。据中央社报道，中华民国总统府21号宣布，蔡英文总统访问中美洲的民主伙伴共鸣之旅将会在29号启程，并于当日过境美国纽约，再依次前往危地马拉以及贝里斯两个友邦进行交流访问，返程的时候将会过境洛杉矶，并于4月7号回到台湾，全程为期10日。因为蔡英文过境美国，传出将会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1号指责说，蔡英文过境是藉口，此行的目的在于宣传台独，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等等。蔡英文在2016年到2019年期间曾经六次过境美国，后来因为疫情减少了国际旅行。中共一直口诛笔伐，猛烈抨击美台，北京咬定美国和台湾的官方接触是鼓励台湾数十年来事实上的独立永久化。对此，白宫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21号的例行简报会上面回应说，北京没理由反应过度。他指出，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是非官方的个人行为，而以往过境的时候和美国官员会晤并不罕见。柯比强调，美方不会有意淡化蔡英文过境之事，北京没理由反应过度。中华民国总统过境美国以前发生过，未来亦都可能再次发生。近日在非洲中非共和国金矿发生的九名中国人遇害事件，被报道有俄罗斯的雇佣兵组织华格纳参与其中，但是偏偏发生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际，北京方面没有进一步表态，中共官媒亦都对指控保持沉默。对于这一起中国经营的金矿九名中国公民死亡，另外两人受伤的事件，中非地方当局只疑似叛乱分子袭击，但是被指控的当地爱国者变革联盟就极力否认并且谴责袭击。他们说，真正的凶手是受中非政府支持的俄罗斯雇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纽约时报援引两位驻当地西方官员的话，人或者是叛乱组织杀的，但是幕后黑手也都有可能是华格纳。其中一名官员说，叛乱组织有过绑架中国人并且要求中国政府付款赎人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杀死人质。报道说，对华格纳指控的时机被中方造成了尴尬，习近平和普京会面的时候还互称亲爱的朋友。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讲法，习近平已经对这一次中非的袭击事件作出指示，要求救治伤员，做好善后，严惩凶手，确保中国公民安全。中国外交部亦都建议当地的中国公民从高风险地区撤离，但是未就俄罗斯雇佣兵组织可能的参与做出任何表态。而在中国，官媒亦都只是重复外交部的讲法，没有作后续报道，更没有提及华格纳受到的指控。相反，继续配合中共宣传中俄友好关系。胡锡进总指责说， 一些人为了破坏中俄关系而带节奏。但是纽约时报说，这起事件凸显了中俄两国在中非共和国的利益冲突升级。俄罗斯雇佣军自2018年以来，从啤酒到黄金再到木材，扩大了对该国经济的控制。近几个月来，在当地获得采矿特许权的中国公司和华格纳集团的附属公司之间摩擦越来越多。近日在互联网上面有消息惊呼，上海发生失业海啸，并且披露找不到工作的失业人员为了300元排队卖血。有报道说，疫情期间上海注销的企业数量排名全国第一。大陆媒体表示，近九年来，中国40个重点城市，也就是人口大于300万相对富裕的城市，每年都有不少微型企业消失。中共官方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和微型三种类型。2016年，中国大陆的微型企业注销率已经开始显著上升。近三年，疫情反反复复，经济疲软，上游涨价，中小企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小微企业就更加艰难。据天眼查统计，截至2021年11月，中国现存小微企业8463万家，也就是2020年消失的小微企业数量占 11.7%。 南华早报2021年底曾经报道，中小企业遭遇重大经济逆风。2021年，中国平均每个月有397400家微型和小型公司倒闭，估计2021年注销的中小企业数量很可能超过2020年的445万家，创历史新高，几乎是2019年的两倍，2018年的十倍左右。时间到了2022年，情况更加恶劣。中国经济重镇上海曾经封城两个月，微型企业消失了216000家，在注销企业数量上面排名全国第一，注销率排名第二，为 19.9%。 注销率排名第一的是山西太原，去年微型企业注销率高达 33.2%， 其所辖市区数据显示各区注销率都很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龙认为，近几年来，中国很多中小企业本来就挣扎在破产边缘，在疫情对供需两方面的冲击之下，更加是困难重重。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